您的这个问题，您已经
其实
列好
啊，就像这一类问题啊，书上说的那个践行的警戒，他在这儿，就不用同样的语言吧，又就是说的同一个意思，然后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像这类问题，最好是不要问我，你问我你也得不到期望的答案，好不好？拿书上的那些意思说一遍，然后问我，意思就是咱们都看过那种书，问我怎么回事，得不到你期望的答案，别这么问了，我不会那么说话。书上那么说过了，你再拿来问我，我去重复一下，不会的，不会的。要假如是写邮件问这些事儿，不少这种邮件不少。我的处理方法是根本就不回信，不回这种邮件也不回，这一类事儿别问了，问也不回答，得不到你期望的答案啊。我知道你的真实感受，真实感受。这书，那你描述的就是书上的那一些。当然我知道，就是你的真实感受。我为什么跟你说一句啊？书上都告诉你了，为什么我再跟你说一遍呢？不回答这类问题。如果是这类问题，就省省吧，我也不会回答。你就是记住说话，我也不会回答。描述一下，又就是书上那种境界，那不是看书看来的，你就是那样有那个感受。我也不会回答，因为书上回答过你了，我为什么再说呀？
啊，那好，师傅，那我就不回答。这确实是我的真实感受。我那个是当时
我没说你说假话呀，我没这么
我
讲。
去年还不知道这个事情，这数字还没怎么看，不知道这些情景。我只感觉我怎么
为
这
什么
种
我
感
为什
觉？
么不知道啊？你不会看过书啊？
看书和理论是
但
不
是
是
你
还
不
不一
说，让
样？
我说。我为什么回答你啊？
哦，
你
不
自
是，
己不说，我得让我说，还不如
我用，
直接说呢。你直接说，倒是能回答了。
好，不回答，我就是说说而已。师傅，您继续下一个节目。
不用，师兄，我帮你问，要不，您是不是想问这是渐进吗？或者说这是？
是不是那个渐行渐远的事情呢？是不是有点那个意思？我都弄不清楚这个，对，我就是这个意思。老师不给回答，那是
说
老师
是
不给。
渐进把你害了，说不是渐进埋汰你了，能说吗？能说是不是吗？
我知道，好，谢谢师傅。
师兄，您现在还在修六字大明咒吗？
没有，我现在是那个修心灯心法，已经进行到160多座了。
千座的160多座是吧？
对，千倍的160多座，对，去年我还不真不知道这些境界怎么事儿，不知道，我感觉自己怎么会是一点想法没有，一点念头没有，我现在自己怎么的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玩玩吧的事情就透不进来，就像枪毙一样，一点透不过来。这不是书上说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
一念不生，寥寥分明，这种语言用上了，还不是书上说的？你咋会创造这种词儿啊？你能创造得了？啊，不是书上说的，不是说，你咋会知道这个呀？这一念不生，寥寥分明，这词儿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不会呢，还是书上说的？
我感觉我就是寥寥分明，什么都知道，那不是寥寥分明吗？但一念不生，我当真就是什么没有想法，也没有心里没有活动，这不是一念不生吗？好的，师傅，我是基本上知道你的意思，可以往下进行了。
我先借着这个上面这师兄，我说一句，其实这一念不生，我倒能感觉到这寥寥分明，我还真不太明白，因为在没接触佛法之前，有可能是那种病，我不太知道。但是现在其实就算知道，但是这寥寥分明，我还真是不太清，因为当时我一有一念就那境界就没了，所以说这寥寥分明，我还真是不太清。给 跟我说说。
嗯，
听不清楚，说的听不清楚。
师傅，
这你翻译翻译吧，这说的什么？
啊，
我这听他说的一念不成了了分明，怎么了？一念不成了了分明。
我听师兄的意思好像是说一念不生，他觉得有体会，他知道，了了分明就不清晰，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了了分明，是想
听说的就是了了分明指的什么？指的是不断灭，只说个一念不生，那块砖头、那个石头、那个木头，它也会一念不生。那你说一念不生跟他那一样吗？我们说的跟他不一样，为什么呢？这个心还存在啊，虽然他没有想什么，没起什么念头，没想什么，但是零零零零这个心还存在啊，这就了了分明的存在。这个上有误解，误解到那儿啊，说了了分明的能看见外界，绝对不是说他看外界，是说自己的存在是分了了分明的，并不是像石头砖头那样他那个一念不生。我们这个一念不生，这个心灵明之心还在，这就是说的了了分明，就说指的这个，指的不断灭。简单说吧，是不断灭，不像那个砖头石头那个心，它没心，它断灭。我们不断灭，心不断灭，只是没起念，就是一念不生，没起念头。这就是佛性，当然的佛性。
不是齐老师，因为当时那个状况是无我的这种状况，就是那会儿不。那会儿
跟有我无我这概念没有一点关系，在这别牵涉进去什么有我无我，是说心体的，心体的存在。
那心体形态当时确实感觉不出来，所谓的了了分明，我理解了了分明就是知道那个
没断灭，就是没断灭，它还在，就是了了分明。
哦，就是还能。所谓就是说还能升起或者妙有，这么说，这么理解。
说妙有干什么呀？跟有无也没关系。也就是他不像砖头石头那样的一念不生，不是的，那个他都没心，我们有心呐、啊，心还在啊，但是没起念头啊，这就叫了了分明。
哦，
不是看外界。
反正多少我还是说明还是有点不理解，就是
不断灭，说他就是不断灭，没有断灭，
不断灭就是了了分明，是吧？
断的就是那个不存在，没有那个不存在，还存在，没断灭，这就了了分明。
哦，就是不断灭就是了了分明，
就是说的不断灭，其实了了分明这样说吧。实际上、
哦、
一念不生说的是不可得，了了分明说的是不断灭。就是我们的真心呢、啊，既不可得又不断灭。
哦，那这么就是那这么说就理解了。啊，谢。哎，齐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我问您，就是所谓的翻种子，这个要说这个名词咱也能理解，但是就说真到这个什么的时候，因为前两天我有一座，哎呀。这个种子，所谓种子跟现实生活当中这个念有关系，还是说是以前的所谓的？
简单说吧，哪一种现象可能是翻种子？我跟你说，你这个心理现象，哪一种心理可能就是
说
莫名其妙
是妄念，所谓的是念头就是翻种子，不管是什么念。
不是你说的那个，你听我说。
哎，好嘞。
我用一句话跟你说。大概说个简单的概念吧，莫名其妙的烦躁，莫名其妙的烦躁，没有原因的烦躁，大概这就是烦种子。
但是跟现实生活有时候有联系呢。
你扯得越多，你越不明白，扯什么现实生活？告诉你是一种心态，烦种子是一种心态。
哦，好嘞，因为前两天有那么一座，哪座都是头那么两人，清清楚楚，挺就说。状态挺好，就是前两天我一坐，哎呀，怎么断了？就是听着就跑，就是俩小时一点都没闲着，说白了，就是特烦。我
告诉你，莫名其妙的烦躁了吗？
啊，是，就是我说这种状态是不是翻种了？我不太清楚，我就问你。
再一个呢，其实这话是说了一半。但是另一半很少发生， 另一半什么莫名其妙的高兴也是番种子，但是呢翻出来的是好的种子翻出来了，那么好报也就没有了。莫名其妙的烦躁是恶报，恶报也就没有了。但是我们一般为什么没有莫名其妙那个清寒高兴，为什么没有莫名其妙的高兴啊清寒呢？因为我们过去造的善业呀、啊、其实并不多，造的恶业并不少。所以番种子老是莫名其妙的烦躁，那个莫名其妙的清寒高兴其实并不是没有，你划过去了，因为那个轻松自在啊，但也不太多，因为那一个过去造这个善业造的不太多，大概是这都是善恶业把根源消掉了以后，他就是就像金刚经说的，往昔罪业则为消灭。
哦，明白了。嗯，
番种子就是往昔罪业翻出来了，往昔罪业都会消灭。那个金刚经说的是受人轻贱，这里说的是烦躁，好吧，已经心里烦躁故往昔罪业都会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是是又是，确实那个确实挺那什么，这就是但是知道了番种子，但是具体到底什么不就不太明白，就是说行，谢谢齐老师，我就这两个问题，谢谢您，谢谢您。哎、
有师兄说药子早已过心罗，那回头知道后再弃入，并能借此机会正下之见，岂不也是好的吗？
回忆是不管用的，不要回忆了，回忆不管用，当天错过以后就不用再回忆了，回忆它管啥用啊？
嗯。
就错过了，当年已经错过了，就说要是早一过心罗，就这说，你错过了还回忆，回忆不管用了，回忆。
嗯，
心罗就是现在的朝鲜，就这，
嗯，
那就是一种说话的方式。你说晚了，要是飞过去心罗了，你看你晚不晚？那心罗离这不就不在我们国内很远吗？他就这个意思，就说晚了，就是晚了，就是用这种语言说话。
嗯。他说错过的是境界，要证的是知见呀。哦，他在这个地方还真有疑惑，师傅。
你错过了就是知见，还错过了境界。境界来的时候你错过了，就这就是错过，错过的是知见，错过
了。知见没到位，所以境界来的时候也没
关系。对呀，错过了，再认晚了，要是过心罗了，晚了不行了，就不要回忆了就。
嗯。张师兄问啊，坐下会不会翻种子？
都会的，坐上坐下都会的。
嗯，
翻种子别去对峙了，别理睬它，没有关系。
嗯，
只好忍一忍了啊，烦躁了只好忍一忍了。
嗯，很快就会过去的，是吧？随着咱们
当然它咋能会不过去啊？肯定会过去。
嗯。请问，三界之外是什么？刚才
没听到的三界之外的说法。
嗯，
不是自己想起来的吗？再一个，你说的三界是哪三界？我听听。
啊，师傅好，就是那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啊。
对，那好吧，那咱就说三界是一样的。我们这个三界上，我们就共同的认识，三界都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之外，这个之外的说法你在哪听到的呀？哪说到之外的事啊？
就自己想到的，说那个出三界嘛，出三界，那出了三界之外，出了三界之后，那
哦，是不是你说跳出三界外，就是说欲界、色界是这样，出欲界的意思是什么呀？是断除了欲望，就这个，就算是出了欲界了。其实是就是断了欲望了，就出了欲界了。除了色界了，就是色身等于零，不再执着色身了。所以无色界就不再执着那个心了，心也不可得，不再执着心了。这就是出三界，这就是说的出三界，就是对着欲望、色身和心情、心理，就是或者是就是哦，色是最心的啊，色心就是啊，这个。都断除了，都不受，就是不去执着这个事儿，对，这就叫出三界，并不是 找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进去了，不是，是断除了，而不是进去了。出三界，出三界是断了三界，不是另有一界让你进去出去了，不是那个意思。
哦，好的好的，那就明白了。因为想着这个越往上嘛，这个越精细啊，欲界色界无色界越往上的话，这它是反正就是这身体是不是就这也不叫身体啊，就是它就越来
越。那到了这个什么不要说到这个无色界没有身体，就是色界的身体除了初禅跟我们一样，越往上跟我们都不一样了，就是初禅也跟我们不一样。为什么呢？你听到这个八十规矩颂第二句说的什么呀？那是玄奘法师写的，他就是对这个事他认识很深刻。眼耳身三二谛局，二谛就是初禅。他这个是三界九谛，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九谛就这一个就是说五趣杂居地就是我们欲界。还有是定生喜乐地，这就是说的二谛，就是说的初禅天。眼耳身三，鼻舌哪儿去了？他那是不需要呼吸不需要吃饭的，所以没有鼻舌两根，就是五根它只有三根，越往上越简单，到最后连色身都没有了，就是越简单越是高档的。
对对对，就越往上
眼耳身三没有鼻舌了，这就到了初禅了。初禅天，这初禅天的生命跟我们就已经比我们简单多了，不需要吃饭不需要呼吸，多简单呢。
那就是越往上越精细，
越往上越简单，越往上越少，到最后连色身都没有了。那色身没有了，这就是进入了无色界。
对，那无色界再超越了无色界，
无色界也还有只有精神世界，是吧？只有精神世界，只有心这个东西也还大致上还分四个层次呢，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想、非想。非想非想是最高一个了，再高没有了。所以有些人想的高，心里想的大，叫想入非非。你看他想最高一层天上去了，叫想入非非，就是非非不想非非想天那个。
那要出了这个
成语了，想入非非已经成了成语了，变成成语了。
那刚才师父说出了这个无色界之后，那这个精神还
无色界只有精神了，没有物质了，不用以物质为基础。
对，就是
色界还有身体，不过越来上越简单，到了初禅都只有眼耳身三了，再往上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到最后没有了，都到无色界了。越高越简单。这样说，越简单等级越高，越复杂等级越低。
那就在出了这个无色界的，那他这个心就更
出了无色界。不是我们就说了，我们说的出三界指的是断除，断除身心指的这个，不是有一个地方你进去了就进去那儿出来这儿没有那个地方。
就是说，他出了无色界之后，他这个心就更
断除。
哦，已经
断除了心也不可得，就断除了，无色界出来了。
哦，都已经断除了，
断除对。其实啊，到了最高，他都认为那是断除，其实没有断除，因为什么呢？他是初半截，最初的半截灭，后半截生，后半截又生出来了，他就认为根本就没有，就是根本就不存在了。他认为是，其实是存在，初半截灭了，不存在了。到后半截又这个又生出来了。
对呀、啊，说这个
生出来又干什么？轮回还是轮？
生出来还是轮回呀、啊？那
当然了，当然天上天赋相近不就堕落了吗？很自然，这不是六道轮回就是这样吗？他知道是天上天升天能享福，他不知道升天要消耗你的福报了。都是你的善行造成的升天呢、啊、消耗你的福，善行消尽了他们就该堕落了，还带轮回，所以要出这个轮回这才是解脱。
那出这个轮回可以说是出三界
修行了，学佛修行了，就这样了。
出三界是不是也是，
其实在三界的轮回就是造业受报的过程，因果造业受报就这个过程。你要说修行，修行那是解脱道，当然那可以出三界了。
那出了三界也就是修解脱道。
你别理解成有一个地方你进去离开三界这个地方，不是那个意思，是断途的意思。所以修行是减法不是加法。减法断掉是这个意思。
断了之后它也不断灭是吧？
断灭啥意思？你说的断灭啥意思？
就跟
没有了，不会没有，咋会没有啊？不会没有。
嗯，
不刚才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了吗？那个是佛性，嗯，那没有吗？
嗯，好的好的，这个问题就清楚了。嗯，师傅讲了之后就清楚了。然后那个还有一个问题，今天正好看那个，嗯，就是学习资料里面讲那个，师傅和元婴老人的一个书信，其中今天学的这封信呢，就讲到了师傅给您回的一个什么。正道什么朝阳已升，夜月不现时，那这个词儿怎么理解啊？朝阳已升，
那都是描述一种境界，不一定用什么方法描述呢，不一定用什么语言描述，都描述了，描述一种心境，就这个意思吧，不一种心境吧。
嗯嗯，
不一定用哪个词，从什么角度说呢？
好的好的，那我就没什么问题了，谢谢师父。
师傅，就是刚才应该是尹师兄在问，三界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师兄问，净土在三界之外吗？往生净土算出三界吗？师傅，
净土是这样，净土是界外净土，就是说不包括在地界、色界、无色界里，净土是界外净土，它不要说是那么远的，像我们说的极乐世界。从世西方过十万亿佛土那么远，就是离得近的净土。你比如这个兜率内院，兜率内院在兜率天，兜率天按说是天界，这就在三界内。天界不是在三界，就在三界内啊。但是内院不在天，不在内院是界外净土，它在三界外，不在你这个三离得近的也是净土，就不在三界内，就在三界外。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包括不了净土。
嗯，师父，他后面这个问题，他说往生净土算出三界吗？
当然算，当然算，咋会不算呢？当然算。
嗯，
算出三界。
嗯，但是这个地方我又产生了一点疑惑，这个三界不都是在自己心吗？他这个心可能还没到出三界。
那净土不也在心里吗？
哦，
哦，你说修外有净土啊？也不是，都在心里。
嗯，
那个齐老师，我有一个公案，就是不大明白，请齐老师给开示。我把这个公案的大体意思复述一下：石双庆禅师圆寂以后，大众欲请首座继续主持法席。那个石双庆这个禅师的首座九峰禅师对大众说，须明得先师意，时可。首座不服，反问先师有什么意思。九峰说，先师道
修
去，修
去先去什么什么什么古庙香去，一条白链
去。
别的我不问你，我就问你一条白链去啥意思。
对对对对对，这里边我也还有这个首座就说了，这首座就回答他了。首座答的是这样答的，这个只是名义色边事。九逢不肯他原那个他那个原来呢，就是说没会先师的意。首座一听就恼了，那个他说装香来，香烟断处，若去不得，就是不会先师的意。那若去的就会。
你注意这个地方，你注意啊，他们俩都知道先师的意说的是死，说的是死，你注意啊，说的是死，他俩都明白为什么他能脱去就算明先师意啊。你看看我能走不能走，我这个死亡我是能自己做主的，就这个意思。
嗯，
他就理解成一条白链去，他们俩都认为说的是死。
哦，
也就是说，修去、学去什么古庙香去，那死去，他们都知道这是说的死去。 结果他就在表演那个词。
嗯，
结果他就哎呀，师兄啊，师兄啊，做头立王你不无，但是你还是没有梦见仙师，你还不知道仙师说这个一条白练裙是什么意思。
对对对，他这样说的。跟那个首座说，首座回答说，这只是名义色变式，怎么理解他回答的这个？
这
只
是
名
色身变的事吗？这把这个色身扔了，怎么不得扔了？这就一色变就是说色身的事儿。就这个色身，他表演的不是这个色身吗？把这个被他一走，色身扔着啊，就这一色便是。做陀利王你不污啊，仙师你还是没有梦见。
明白了。那仙师说的就是修去仙去，冷秋秋的去，一念万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庙香炉去，一条白莲去，
一条白莲，
这是什么意思？
对，就是这样说，就是最后这个就是一种加重语句，死吧，不行，再不行就死吧，哪儿都不行就死吧，就这个意思。不过是一种语气而已，他明什么事啊？拿这个考验他来，他就当成真的是处理怎么死，真的是真的这个。不过那是他师父就，他们都知道一条白莲你说的是死，都知道这个事。
哦，
实际上啊，在他那个年代，一条白链就是上吊那个绳子，那个意思，上吊吧，就那个意思。
那前面那仙师说的意思，先去修学，是不是还是说把一切都放下，让他见性？
对啊，对啊，全都是啊，这样也不行，修去也不行，先去也不行，冷就一念万年，苦木寒灰，古庙香炉都不行，都不行，死吧。
明白明白了，感恩感恩齐老师。还有一个公案，那个公案呢，就是我看了老人的那个楞严要解里面有一句话我不太明白，请齐老师再开示。这个公案呢，那个老人说是现代的一个公案，清朝的乾隆皇帝下江南，当时就我复述一下。当时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天宁寺，天宁寺里有一个方丈，他是眼开和尚。眼开和尚说，那个我们今天都坐香来迎接皇，来迎接皇上。那个只有留了一个小沙弥在门口那个迎接皇上。乾隆去了，就一个小沙弥在门口。乾隆一看就很不高兴。那个小他就问你们方丈呢，说我们方丈领着大众在那个就是在坐香迎接皇帝呢，迎接陛下呢。那个乾隆呢，他知道打坐的规矩，他知道那个如果要是去呢就断人家的慧命，于是他就说那我就到大殿里供香吧，供供佛吧。供完佛，小沙弥就把乾隆让到一边，等了片刻，方丈还没出来，那乾隆就生气了，就走了。走了，他回到朝里就跟大臣说，就说这个眼开法师，这个就是以这种方式迎接他。其他的那个大臣就说，这个方丈很好，你应该封他为国师，他不拍皇帝的马屁。于是皇帝就下了一道圣谕，封他为国师。那眼开皇上接到这个圣谕啊，说哎呦糟糕糟糕，我不去迎接圣驾，就是想要脱离这个烦恼，没想到皇上都封了个国师，这麻烦更大了，算了，我得走。那就走之前得找一个法子，于是他左看右看，看到了一个烧饭的师傅，这个和尚又黑又粗，名字叫川海。他走到川海面前问，你饭熟了吗？川海说，饭早熟了。眼开和尚说，那我问问你，什么是万法归一？川海把烧火的铲子往炉里一插，说诺。眼开和尚又说，那一归何处呢？川海把烧火的铲子往炉里一插，说诺。眼开和尚说，好了好了，我找到法子了，我可以走了。于是眼开和尚召集大众说，因为皇上封我做国师，我实在不够资格，说我要走了，下面给你找一位方丈， 让小沙弥把川海叫过来，大家哄堂大笑说，这个和尚又粗又黑，简直像个大老粗，怎么能做方丈？趁大家开玩笑之际，眼开和尚将计就计，将袈裟披在了川海身上，自己就走了。这就是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大家是否懂得其中的奥妙？这里呢，万法归一，我明白，师父，就是一归何处？
这个大家
我觉得这个
这一段，你引这一段是上《楞严要解》这里头有的地方这个字是有错的，那不是眼开，是夜开。
哦，
谁把这个夜开这个正确写法写出来？再一个，川海这两个字也不是，也不对。谁把这俩人的名字打出来？谁对这公案熟悉，把这俩人的名字讲在这说？川海也是弄错字了，眼开也是弄错字了，是夜开和尚，不是眼开和尚。先说这个，然后再说你的依归何处。
嗯嗯嗯，好的。
简单说一句吧，依归万法，没了，没事了吧？
对，这个我明白，那个万法归一，这个好懂。一归何处呢？我觉得这个一就是
一归万法嘛。
啊，
说了一归万法，
一它不是本来就是如如不动变一切处吗？它能说
那不归万法，正好变一切处了吗？
啊，这个它也，我觉得如如不动这个也可以说归到哪里。我是觉得这个万法归一，用归到体上，这个好明白哦。这个体也能归到
夜开写出来了，夜开是这俩字，那个川海我记不得了，谁能写，谁能说那个和尚名字也不对，也不是，不是这俩字啊。
川海它就是那个川，那个四川的川，大海的海。
我知道这上面是这样写的，这一段文章这样写的不对的。那个实际上谁要是看过这段，就是看这个登录里头这段就不是这俩字的。这个夜开，它这上面弄成眼开是不对的，川海也不对，谁把那个那两个字写出来？
嗯，
不是，我说这个什么，这个是查出来的，你别自己写。这个川海这个话是查出来的吗？不知道，
这个是那个老人的那个是蓝皮书的，是就是佛法修正心要的楞严要解的七处真心的那个地方的，就是说我的这个书是蓝皮的，这41页上的这里的一个公案。
夜开俩字说，但是查看我也记不住是这俩字吗？谁查一查过这种书，这么多人查不出来吗？川海这俩字是不是这俩字啊？查出来再说话，反正我记得不是那个四川的川，那他不是那个事儿。
四川的川啊，川海，
就是这俩字了，就是四川的川吗？我记不得了。
楞严要解里面是四川的川，川海。
你说的是在哪儿查到的呀？
楞严要解。
楞严要解，当然不是他听那个录音的时候就把夜开弄成眼开了，写的都你看还是楞严要解，当然楞严要解是那个，那不是他听就是耳朵听的，就是那俩字就那个。实际上我说是查传灯录，在别处查，不跟楞严要解里查。
五灯会员是吗？
五灯会员里可能不到清朝，他这说的是清朝的。五灯会员那里头不到，就是那个时间不到，你查别的资料。
嗯。也该和尚与乾隆皇帝的。
对呀、啊，搜索夜开，看看搜索夜开里头，夜开有很多事迹，其中有这一个事迹里头，哎，他那个字就找着了。搜索夜开就能搜索出来这个和尚的事儿。
哎，这个夜开和尚，这不是同治年间的人物吗？我说的可能不对。
你说哪个年间呢？
同治、光绪，那都是乾隆之后。
近代了，就是近代了，那可能就是他。
哎，可是乾隆皇帝在前面呀。
那他那是年轻啊，可能他又继续生活到后来，那就是
光绪22年45岁。
看看他有这个事迹没有。
嗯。
这楞严要解的那个老人就是说的，给大家讲一个近代的公案，
他
就是
录音的，录音把那个叶开都听成眼开了，
对对对，
这是整理，就是这整理文字那个听录音就退文字那个人都弄成眼开了呗，像听着像，说话像，就弄成那样了。你别以为那个文字就是老人说的，就是眼开，老人说的叶开。他听着眼开了。
是是，师傅要不纠正，那我就一直认为是眼开和尚。嗯。
确实是天宁寺，他是主持天宁寺的。
对对对，这上面就是说天宁寺。是常州天宁寺，对。所以这上面就是说的常州天宁寺。
嗯。这好像对不上了。师傅，这好像对不上。
我这个有一个资料里边，只是有一个天宁纳川海禅师，这个可能跟得靠点边儿哈。这个是
跟乾隆皇帝有交集的，
但这个没法，我还没搜到具体这个人的年代，只是这个里边有天宁，这个这就是讲的是清朝的一个资料，是啊，《中国篆书史传部禅宗方面的一个。正源略及目录，但是这里面没有详细的内容，只有这么一个人名。
啊、
哦，别的还搜不到。
暂时搁着行，这个问题暂时搁着吧，
啊、
不去追究他了。
好吧，好吧，老师。对对，那个还再附带问一个吧。就是我这里呢，我这样可能问问题不大尊重老师。就是我没有那个原来的文章，就是咱这个一滴水群里的那个出来进去的，我从那上看了一个公案，我记得是百丈禅师他晚年的时候收了一个在家的徒弟叫那个什么什么恒，他有一句话就是百丈呗，可能他就问这个居士说你怎么样了这段时间，他说我是整日的一丝不挂，就是禅师就说了，一日一丝不挂，犹是阶下汉。他这个意思，他是不是说他偏空了？
我没听出来这个意思。
就是说，好，这个问题我就不问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修行方面的问题。这个就是说，那上次我也问过齐老师，就是说那个宝那个。关照，钱老师也回答了，没事儿的时候就不用关照。还有就是说关照保任务，就是说是我想着，就是脸一绝，朗然现前。如果说就是混混的想着这个混儿要在这种状态的，想着在这种状态的，这也是不对的，是吧，老师？
我没听懂你的意思，想着啥，怎么状态了？
就是想保这个保任，平时就想凛然一绝，朗然现前，他等这个就是这个状态过，这个境这个状态过去了，还想着再提再凛然一绝，再让他朗然现前。我说这样做也不对，是吧？
还是挺
老师，这样做对吗？
我还是挺怎么了？哪有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坐下的时候要在坐下的时候要关照要保任，那就用齐老师的三部曲的第二部凛然一绝，朗然现前，就朗然现前了。
那就丢失了，那丢掉了以后才这样去，没丢掉多事干什么呀，没那么多事。又去打妄想了。又跑了，那时候再去凛然一绝。
哦，
不去打妄想，你凛然一绝他干啥？
不是说混混要在这个境界里才行，不是这样。
不是那个意思，没有这个说法。那你、那个本就在这个不用你去专门，本就是在这个境界里啊。除了打妄想，他都不在了。
哦，那还是没到那一步，感觉不到。嗯。还有一个，齐老师，你说就是说有的时候啊，就是说这个妄想不打妄想，但是就是这个法执，这算是法执呗。我这说的可能也不对， 就是有的时候看看这些老人的这些开示，还有书籍，听听啊齐老师还有魏老师你们的开示还讲课，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书里的或者是老人的这里有一个公案或者有一句话呀就放不下，或者提起他来。提起他来，哎，思考思考在那里，有的时候打着坐，哎，突然，就是这个书里的一个问题，或者是老师讲的一个问题，这腾就蹦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妄念吧。
我不知道你的妄念的概念用的是，当然是妄念。
就是我这样想那个。啊，是老师，
你不正打妄想了，这样想。
对，正打妄想呢。
不正打妄
想。就我就这样就想问老师，就是平日里我可以不可以拿出一定的，就是说，不打妄想了，这是也是打妄，就是把这个精力用到了，思考一个公案，或者是思考这个公案里的，或者
思考不行吗？一念不生不可以吗？
啊，
一念不生就没有了思考的余地，思考啥？
啊，对，我有的时候对一个公案不了解，就是解不透，我就是费脑子去思考。
那你可以的呀，那你别跟你刚才以前那个事去联系啊。
哦，这样可以的，这样可以的。
什么叫可以？咋回事啊？你说看看公案还得谁批准一下，可不可以？为什么要这么批准一下啊？你跟啥联系起来了？要批准一下？
我就说看公案的有时候看不懂，就把这个公案的这个那个疑难的点，就像人家参话头的时候就放到脑子里了，有时候不打妄念就光参这个不懂的地方了。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
我你说你可能啥要保持真心，跟这个跟你做事看公案联系一块了，要保持真心就没法做事啊，没法看公案了。
嗯，
两回事啊。你读书的时候谁让你保认啥了？你还没，你要假如你上班的时候又去保认什么呀？那还有份工作没份吧？
嗯，明白了，老师，我明白了。嗯，
师傅好啊，各位师兄们好。刚才那个首座就是听到冷修就一条白练去啊什么的，他就是坐脱力王，这个是不是像是他是执法的，他去求死，他这个死眼开和尚呢真是始终求活的，就是一个执了一个是活的，眼开和尚是啥能死能活，就是说他是真参禅人，那个坐脱力王并不是说真惨惨的。嗯，问完了，感恩师傅。
我没听明白，那你谁听明白了？你给我翻译，我听听。
啊，
他说是啥？
嗯，
刚才
这个公案，
就是十双那个，
嗯，
十双逝者三儿，九峰道前禅师圆寂，将这个法。袈裟传给逝者了啊，是道前啊，暂且算是说须明德先失意。首座说那什么是先失意了？那首座就是表现出他坐脱力王，可是这个不是那个不是正式认去，那个是后边这个没接待乾隆皇帝的眼开。老和尚反而是生死任意。
嗯，
这俩咋联系起来了？
因为这个
这俩公案咋联系起来了？我都没听明白，这不是一会儿又跳到叶开发身上
了？问出来就是妄念。
就是，师兄是不是想问那个第一个公案里那个首座，他没有第二个公案里眼开禅师、眼开和尚那么透彻透脱，
是
这意思吗？
是的，
嗯、哦哦，就是他的问题在哪儿是吧？您是想问首座的问题在哪儿、
啊？对，那个，对，首座的问题，
给、哦、他
就是别人画上一笔，他就去了， 此际不应该去。
那也不是这个意思吧？
因为这个不是
坐脱溺亡
不如转语句嘛？他这个一句倒不给记得去了，一句话就被记得走了，他就是还是着的了。
不明白，我没听明白到底
是咋回事。这个不合适说呢。
师兄是说这个首座被九峰禅师啊，这个首座被九峰禅师一句话就给激的就坐脱力亡了，您是说这个意思是吧？
对对。
意思就是说他虽然功夫有，但实际上就是还您联系了另外一个公案，就是舍利石斛不如转语一句，联系到这儿来了，是这个意思吗？
嗯，
那你说这个舍利石斛不如转语一句，这就第三个公案了。
啊，对。
啊，不是，就是这说的多了。比如是我要是说一句是手作能使那个眼开能活。
听不懂，不知道啥意思。
那就是我是妄语，瞎说的。
这俩公案咋能联系在一块呢？我这有联系吗？这两个？
嗯，就是师兄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其实那个首座他有点死了，他不如眼开和尚那么活脱脱的，是这个意思吗？
对，是是。
嗯，说走就走。
哦、这样联系一块了。
啊，
那活的多着呢，可不是光一个夜开和尚，那你都去联系吧。
嗯，
这样看到眼开和尚，他确实是活脱脱的啊，就是很潇洒的，说放下就放下。但是这个首座，他确实他是死在一句话下了，是这个意思是吧？
嗯，就是。
我认为这个是首座他不服这个四者，想用功夫来证明给他看，但是他所以那个香还没染完他就坐脱力亡了，他就说你看啊，我有功夫吧，我会师傅的意吧，但是这里还是说他没有见性啊，他只没有见性，那就是那下不得一句转语，然后我说的不对，我就说这些吧。阿弥陀佛，我下麦。
师父，林师兄他的问题，他说两年前就做完千座了，之后基本就没再打坐，现在感觉有时力量还不够，例如还会发脾气等，是不是应该还要继续打坐？
我刚才说，我说应该关照。
应该关照。
他不说应该打坐，我说应该关照。
嗯，
齐老师好，师兄
好，
齐老师好。这个，我平常也会关照，但有时候感觉，比如说那个发脾气啊或者啥的，就不自觉的感觉就是关照，有时候力量还是有点不足，所以我就想，我最近自己也在打坐，
正好关照。
那倒是，也就不能太
不关照了，力量不足正好关照。
我还有力量不足，应该再继续打坐来加强力量。但打坐以后感觉力量还是有所加强，力量不足正好关照。是不是老师？是不是就不能太过于依赖这个打坐了？是不是？
没有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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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在这个地方还有没有问题，或者说其他的问题也可以问啊？
其他的倒没有了，因为我是最近自己又开始打坐，然后我在想我这个后续的用功的路数，齐老师说的很清楚了，确实应该继续关照啊，我后续继续关照。谢谢老师。
你说个继续关照就不是我的意思了，我没有加继续两字，我不认为以前你曾经关照过，你可能从来都没有关照过。
我感觉我还是关照，因为比如说有妄念啥的， 我还是会及时去断，或者有时候就比如晚点起来了，也可以不理他，也能做到，也就有一部分能做到，但有一些好像感觉就做不到，有一些比较强的境界的时候，感觉好像做不到。
这样，我问你个问题吧，你认为，
齐老师，
你认为烦躁和清安这两个必须取一个才行吗？也就是说，取清安，离开烦躁，是这个意思吗？
心里有这么一个想法，我觉得清安，当然更好。
不见得。
清安不见得。
不见得，对，不见得。
那就是烦躁的时候，如果还你还能自己，还能，比如说做主，该做啥做啥的话，
那你清安的时候，你咋不考虑做主啊？为什么烦躁的时候再考虑了？不平等啊，你的心。
清安的时候感觉舒服，
还是有去向，心里头有方向，不平等。
不平等，是的，是的。
清安比烦躁好到哪去了？
是。
我不就问你了吗？你到底是这两个你要取一个是吗？
这个按道理确实不应该取，不应该取。
那你还是懂道理的呀，看来你知道道理啊，知道道理还是要取，就这。
还确实，还是偏就不自觉的，还是感觉清安的时候，比如做事这个思路更清晰啊什么的，有这种感觉。但烦躁的时候，就控制不住了，然后这个做事可能就会，这个，比如说就没那么，
未必吧，
清楚，
不一定吧。我不一定，你说的不一定是你的实际情况吧。一样的，你烦躁和清安做事都一样的，
都一样。
对呀，都一样，不可能耽误你做啥事儿。
清安的时候，比如写文章吧，写文章的时候呢，你感觉这个，不过写的时候倒是没杂念。
你烦躁的时候可能能写出好文章。
那倒是。
对啊，所以说你说清安那比烦躁好到哪去了？就说是这个。你跟他取舍干什么呀？
是的，就应该要去除这个取舍之心嘛，是吧？
说得好啊，你看这个方向多对啊！刚才你这个方向瞄准的不是这儿啊，你瞄准的是不烦躁，瞄准的是这儿，你看看偏离了没有啊？你现在说
得
好啊？
对，还是有取舍之心，确实应该。
现在说得好。
还真是不自觉的就还是有取一些感觉好的，无论是境界还是一个环境，是。
那好啥呀？我不觉得好到哪去了。我刚才说他好到哪去了，哪好了。
是。清安烦躁。好的，谢老师，那我没有别的问题了，谢谢老师。
齐老师，我是修了那种算上白坐，修了150天左右吧，然后就是我现在已经开始加坐了嘛，有时候一天三坐，有时候一天四坐，然后就是我现在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有关打坐上的问题，就是身体上的问题，我之前那个身体素质不是很好，打坐之后有一点改善。但是有一个非常困扰我的问题，就是打坐之后不能立刻上厕所，就是祖师开示过，不是说是15分钟到半个小时就可以上厕所了吗？但是我的身体比较差，然后我即使等上一个多小时以后上厕所，身体有可能会出现那种不适的反应，就是那种类似于腿软然后没劲儿那种感觉。然后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问题有没有合适的一些念的咒语或者是练的一些功能够。
你的意思就是坐后立即就上厕所，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我是就是即使隔了一个小时以后上厕所依然有那种。
不要想隔那么长时间呢，不会，几分钟就行了，不用隔那么长时间。
是我看书上都是这么写的，别人也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可能是我身体比较弱吧，就比较困扰这个问题。
你说的是若你这个身体若造成了早逝去啊，造成了晚去啊，我没听懂。
就是即使晚去，也依然会有那种正常人早逝产生的问题。
可不就是说没有，就是跟早晚没关系，是吗？不打坐就没这个事儿了，一打坐就有不适的反应，是这么回事吗？
啊，对对对。
那
我隔了两个小时以后就可以了。
那我就这么说话了，你要是不适合打坐的话，也能修行。你比如说念佛往生、求往生，也可以修行。你可以不打坐，不打坐也能念呢。不适合打坐你就别打。为什么呢？应该是打坐，哦，不管是光我们打坐，凡是修行佛法的，不管修任何法，都是对身体健康有好处的。但是总是满足不了人的要求，你想的好处太多了，总是不够你那个要求，总是满足不了。但是总方向是，包括行动心法在内，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你这个呢，反而成了对身体没好处了。那么就说，那你可以不打坐，你念念佛也很好啊。
哦，我明白了，我这个根据实际需要来吧。
对对，根据你的需要吧。
啊，不过反正我觉得是在我意志力能够坚持的范围内，然后是能够坚持下来，然后我也愿意去坚持。
另外，你刚才有个这个想法，有没有一个什么另外的方法，比如说念个什么咒啊，或者怎么弄个啥啊，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的，活着是有，我不知道，活着就是没有。
哦，行，谢谢老师。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就是我听您的录音的时候说过，就是往生极乐世界有别的方法，然后方法有很多，然后你也说是就是咱们心经弟子念49遍往生广咒，每天念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我记得老人还传过阿弥陀佛一字心咒，这个就是咱们后期就是年纪大以后还需要加上，还是有别的需求？
哎，这个这样说，当然网上希望极乐世界，那这方法确实是很多。我就这么说吧，这个藏密里有三大部，你听说过没有啊？
没有详细了解。
金刚部、胎藏部、莲花部，听说过没有三大部？
哦，这个听说过。
听说哈，莲花部的部主就是阿弥陀佛，修莲花部所传的任意一个法都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你看看往生极乐世界方法多不多？多着嘞。莲花部的部主就是阿弥陀佛啊，三大部莲花部。
所以说老师，那咱们到底之后需不需要加那种阿弥陀佛一字心咒？还是就49遍往生广咒就够了？
修任何一个方法都可以往生，并不是修要几个加在一块才能往生，就修一个都可以。不是往生方法，往生希望极乐方法很多吗？只要你修一个，只要你精进的修，都能往生，不需要几个加在一块才能，不是就有几个法加在一块才可以，没有这个说法。
哦，行，那老师谢谢，我明白了。
请问打坐时全身颤动，越念咒越动，这样正常吗？
不正常。
嗯，
别让他动。
二祖王香禄上师书上写的，一者理障，障正之见，入变异生死；二者视障，起诸染心，入分乱生死。二者好理解，一者不理解。他不理解，就是一者理障，障正之见，入变异生死。这个地方他可能不明白，他想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你是不知道啥叫变异生死啊，是不知道啥呀、啊、
嗯，
你知道他这个话呀，我可以说两个理解。一个理解就是对于这个前途，这个对变什么是变异生死他不知道，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是呢，为什么障正之见就会入变异生死呢？还有这种可能属于哪一个问题？这两个是哪一个？
嗯，
哪个理解他这个意思，理解的算是接近他的意思。不要说别人理解了，就他说这个话我都没有理解。他这个问就是问啥的，我没理解。
嗯， 他是不是觉得礼账账政治建呢？那为什么账了政治建
会
入便宜生死
呢？是告诉你账政治建就会入便宜生死，不存在为什么？
嗯，
这种事多着了呀。比方我跟你举一个实例吧，为什么造恶必受报？为什么有因果？不存在为什么，这规律就这样的，没有为什么。还有离得近的吧，为什么吃饭就能饱啊？这个，
嗯，
就像这都不存在为什么，就是这个事儿，告诉你就这个事儿，没有什么为什么。
嗯，他理解的是说，学习佛法的道理不明白，就障碍政治见，是不是这个意思？
看不出来这个意思。
嗯。
现在他问的是哪一个方向，那就是哪个意思，我还没弄懂呢。
嗯，
不是说了有两种可能，是哪一种可能，我还没不知道呢。他这个不上麦，他可以答这些了。他问的是，就是说改变一下你那个问题的说法，我就明白了。你这个说法，我的理解就有两个理解，不知道你问的什么。这样说吧，简直这样说吧，就是说你要问怎么理解。最好什么呢？你先说你的理解，这样就太清晰了。然后我就说我同意你的理解或者不同意，这就很简单了。我就谈我的理解，这样最好。
嗯，
先说你的理解，你不是说我对这个问题不理解？不理解，总有你的想法，你谈谈你的想法，怎么理解的？我再说我的理解。
师父他说他学习佛法的教理教义。理解的不够，
哎，我就听听你那不够的是啥意思？就是想听听那个不够的，然后咱再讨论。
他说学习太少，所以理解不够，然后就障碍了政治见，好像是这个意思，是吧？
哦，恐怕变异生死怎么回事？入变异生死啊，这回事儿？哎呀呀呀呀呀！
嗯，
实际上啊，这样说吧，变异生死比分段生死好得多，你这么说就行了啊，这么理解，分段生死不好，变异生死比分段生死好得多啊，这么理解吧啊，好吧。当然，生死都不好，变异生死和这个分段生死都不好，但是呢，比较起来，变异生死要比分段生死要好一些，这。
其实我想就是想请问您一个。应该是比较愚蠢的问题吧。这一个就是我在看这一个如何观照嘛这本书看到这个特别欢喜，就觉得好像经常就有那种心花开放的那种感觉。现在有一种就提炼出来哈，根据这么多的开示提炼出来，知道这一个你去执取一个去认取一个什么东西都不对。就是你自取什么都是不对，然后就这样去在这上面下功夫去，然后您我看到您说的那个观照三部曲，这个第一步是不随念转，不为紧牵，第二步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第三步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我自己感觉啊，我就觉得这个三步好像都是一个东西。哎，我平时在生活当中可能就是现在就也是这样在修，就是觉得是你不去做相对的，你只取任何一个东西都不对。但是呢，我发现我自己啊，可能是在没事的时候可以做到这一点。哎，你不要考虑任何东西，你哪个东西粘不上去，就这个佛性是一个相当于魔力宝珠一样的，你粘不上去的，粘上任何东西都不对。啊，这个我自己能够做的心里很舒服，但是一旦有事的时候，比如说专心做事的时候，比如说我写总结吧，因为我是体育教练嘛，比如说我要写这总结，那就要考虑到家长啊喜欢不喜欢，那要从他们的角度去写东西，那你就肯定就有相对的东西了，那就有喜欢有不喜欢了，那你如果不这样写呢，你就写不出来，那我就觉得这样是不是就已经打妄想了，
写东西的时候。不要考虑修行了，
哦，不要考虑修行了，是吗？
努力去写东西吧，不要考虑观照啊，是不要考虑了。
哦，那就写完了，就是 你就不管，你也不用去，不要去琢这一个，他喜欢不喜欢，做完就做完了，是这样的吗？
不要把修行弄到这上头。
哦，
你的工作他有喜欢不喜欢内容，你为什么要排除啊？还是按照你工作的内容，不要受这个影响。
哦，那你就是齐老师是不是这样的？你排除不排除又得相对了，你不要去刻意的去排除他，是吧？
不是不是刻意，根本就不要考虑修行的事儿，就完全按照你上班工作的规律去做这个事儿，不用考虑。
哦哦，好的好的好的，哈，啊，这个我知道了。还有齐老师，我就说现在，
简单的说吧，就是工作时候不关照。
好，好的，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该怎么做怎么做。嗯，
老师好。
哎，你好。
那个，我最近就打坐，就是我知道学佛第一要知见证，可是呢，我在打坐的时候，这身体动得比较厉害，我就专注于咒语上。可是越动越厉害，是我身体出毛病还是我心里出了毛病呢？
你说哪有毛病了？怎么回事啊？
就是我那个，我也不管他，我就盯着我的咒，可他越动就越厉害。
那你别怀疑毛病了，不用怀疑有啥毛病了。
不用怀疑哈。
要怀疑有毛病干什么用啊？
哦，对，也是。那个我还想问一下老师，那个就是我现在是已经白坐过后，就是要加坐的时候了，有时候加坐的时候特别不稳定，有时候是打两坐，有时候是打三坐。
你勉强啊，加坐不是必须要加的，加坐固然好，很好，打坐多固然好，加坐固然好，但不是必须的。
是必须的。
不是必须的。
嗯，那个我应该怎样去提升自个儿的那个智慧的波若，就每天就是那个观照力怎么提升呢？就有时候打不成片儿。
观照是减法，你别忘，别加上东西了，不要加东西了。
不要加东西，歇往下歇。
去掉，不是增加。
嗯，去掉。
去掉你的妄想执着，并不要增加什么。
概念是懂的，概念是懂的，就行持上方面有时候就会忘失。
你说的我听不懂，怎么回事？咋回事？
就是这个理是懂的，可是他做起来就有时候就会忘失，就是。
哦，那当然，你要这个你要坚持，凭你的毅力坚持。当然，你说这个情况普遍存在。
嗯，好，我就这个问题。谢老师。
现在是周师兄的问题，他说这几天坐下明显无由的烦躁，想发火，自己很不解。刚听到翻种子，他说他还未迁坐，现在在持六字大明咒只有一个月，这也是翻种子吗？
我这个是翻种子和不是翻种子有什么关系啊？对于你坚持修行有影响吗？是就怎么了？就不能坚持了，或者就能坚持了？不是就不能坚持，就能坚持？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吗？
啊，
你那个烦躁是在，你那个烦躁影响你修行不影响？跟你那个烦躁是不是翻种子没有关系吧？它是翻种子也有这么大影响，不是翻种子不也是嘛影响了？别在这个翻种子这个名词上做文章了，把这个翻种子的名词忘掉。我们没有讲过什么翻种子，不懂，不知道啥是翻种子，算了，好吧。是不是跟名词有啥关系啊？
嗯，听师父答疑里面有师兄问他怕死，希望死了之后还有灵魂。嗯，师父给他的回答是，不是怕死，是怕断灭。没事，等他到时候就不怕了。原来真的不断灭啊！我的问题是，那个时候就不怕呢？那是哪个时候？
死了以后那个时候，死了以后他觉得药没断灭啊，这不就不怕了？怕啥断灭了？哎，原来就是没断灭啊。
嗯，打坐时感觉非常沉，像是在做梦，不知不觉一坐就过去了。 这样是昏沉吗？
当然是昏沉，你可以睁开眼睛大声念咒。
缘起无自性和众生都有自性是一个吗？
这俩自性不是一个意思，虽然都是这一个名词，但是意思不同。缘起无自性是说没有自己本身的特性，我们说的佛性这个自性，那是指的佛性，这两个不是一个意思。
嗯，此时咒是站着念还是坐着念？站着接手印是不是不可以？
坐着接手印是坐着念的，不是站着。
嗯，
这个站着念这个是哪来的呀？听谁说过站着念的事儿？不知道。
这个好像老有师兄问这个问题啊。
为啥会想到站着呀？没人说站着的事，他咋能想起来是站着呀？
嗯。打七时为什么不能超过四个七？为什么不鼓励多打？
原来更少，原来是三个七。后来老人在这有人向老人说：“啊，那打了我就好吧，好吧，加一个吧，四个七，就是变成四个七了。”心中心法这个法门呢、啊，不是即生取证之法，是克气取证之法。要假如说这个一直修，多修比少修好，说千多干什么呀？就不说千多了，一直修个修一辈子呗，说千多干什么呀？并且《遗海江岩录》里头还明确的说，你看看里头有没有，千多以后不要再做了，再做也没用。你看有这个话没有？
嗯，
为什么误解为越多越好呢？
嗯，
你看了《遗海江岩录》有这个话没有？你瞧瞧，
有的。
对呀、啊，这肯定是有的。我们现在呢，就鼓励你多做点，主要啥？王阳路上是在世的时候，那时候人的定力比现在好，现在是更心乱了。你多做点，做就是让你多做点，也不是一辈子，也不是让你做一辈子的。
嗯，王师兄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不是也可以简单的解释为万法归一，一归万法？
没有这么联系，没有联系过，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嗯，
没有这样捏在一块考虑，没这样考虑过。你自己没事找事，你闲着没事干了吧？你把它联系在一块干啥用啊？没有，我觉得对你来说也不见得有用啊。有用处吗？联系在一块有什么用啊？徒乱心神，还有啥用？
嗯。楞严经讲真心佛性遍一切处啊，老人又讲了，人死了佛性离开身体了，人就不能动了。问题是楞严经讲真心佛性遍一切处，也应该含人的尸体呀。
对啊，对啊，人那个身体也有佛性，离开那个是佛性，人的身体也是佛性，为什么就不能？都是佛性也能离开，
嗯，
没有关系的，并不是人身体就不是佛性了，也是。没有矛盾，这里没有矛盾。
嗯，齐老师好，嗯，各位师兄好。刚才我这个问题呢，是根据前面那个师兄提出来那个公案而提出来的。就是那个公案，因为我对公案都不太了解，也没有看过几个公案，所以说，前面那个公案为什么会说到，万法归一，一归何处？
哪公案联系到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了？
就是那个，乾隆皇帝。去接见去寺庙，然后那个
他们
之间的对话里头有没有万法归一归何处这个词啊？有没有啊？
有，师傅，就是野山和尚问那个烧像，
他们对话里有，他就这样联系上了，他们说话里说出来了，就这样联系上了。
嗯，什么是万法归一？这个川海和尚就把烧火铲子从炉子里面抽出来说咯，野盖和尚又说，那一归何处呢？川海就把烧火铲往炉子里一插说咯，然后野盖和尚说，好了好了，我的法子找到了，我可以走了，找了一个接班人呢。
行，我这个问题 可能我对公案不是很了解啊，我这么讲。
公案里头他们说的话里头有万法归一归合处，就这样联系上了。你不是问咋联系到这个万法归一归合处了？因为他们说了，所以这样联系上了。
嗯，好的。嗯，我再好好把这公案再好好看一下。
弟子打坐时气机震动，但是总是无法冲开，个人比较瘦弱，也有泄漏，是不是与这个精气不足有关？需要调理身体。
那你调理也好啊，你调理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你调理试。
老人说，我们要修法，要在工作生活中锻炼。要不然最多就是个罗汉果，可是我是修法为了去西方极乐世界的，以前穷的时候只想赚钱是唯一目的，现在生活满意了，不知道是不是觉得钱赚够了，今年开始一下子生活没有任何目标，就像失魂了一样，心也是空的，目前我一点都不想做任何事，就想逃离目前的生活状态，心里老想出家修行或去没地方认识我的没人认识我的地方好好修，是不是我这种心态出问题了？而且现在一天在家基本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是在看老人和师傅的视频，才觉得今天活的还有点意义，目前活一天都是感觉宿醉，不过也不想死，因为我还没修法成功。对，万法归一师兄说这出逆心有了，
我的感觉好像他闲着没事干了。就闲着没事干了。
闲，对，确实是闲的没事干了。
其实啊，有时候去干就是去干对社会对大众有益的事儿，不见得是为了挣钱，也是你的需要，也是你个人的需要，不仅仅是为了挣钱。该干啥干啥吧，即使不挣钱也去干干。只要是对大家有好处的事，别去害人就行。
对。闲着没事来做义工啊。
对呀、
啊，
干点啥事都行。你不是也不缺吃也不缺，啥都不缺，挣钱挣够了，这也不缺。要是挣钱挣不够，就不用提任何问题，马上找工作去吧。找不着工作还苦找呢，还。
嗯，心中心是属于金刚部还是胎脏部？
都不属于，心中心吧不属于脏密，不在脏密包裹，都不属于，哪个部都不占。
嗯。
因为他那三大部里不包括我们，我们这不是藏密所传，这不是藏密所藏密传的有心中心法，但是并不为广大人所知。大家他那个是颇有成就的金刚阿舍利才看守此法。你查他的就查资料你就查不出来，他那里都不列入，不让你知道有。当然他的修法也不是两小时一天做，也不是这样修的。
嗯。他们修是要起妙用的是吧，师父？跟我们的目的不一样吗？
目的不一样，对，目的不一样。
嗯。妙音师兄问，他感觉师父给大家答疑解惑的时候轻轻一点就把学人的思路给捅破了。他问您是怎么做到的，他想要这个绝招。
没有诀窍，有啥诀窍啊？直说，有啥事不要我这不掖着藏着，也不瞒你，我这直说而已，没有啥诀窍。
气脉打开了，并不一定明心见性，但明心见性一定是气脉打开了，对吗？
未必，未必，未必，因为不讲究气脉。当然在修的过程中可能会打开气脉，在修的过程中这跟坚信毫无关系，是说在打坐修行的时候可能会也不是一定会，也不关注它，也不追求它，可是这跟坚信没有关系，不一码事，不是一码事。
嗯，
秦老师好，我有个问题，就是刚才有师兄问，就是他工作的时候他那个关照的问题，我一直理解就是元音老人说的，说坐下要时时关照，那也就是说工作的时候不关照，当时我理解错了哈， 就是
工作时候不关照。
哦，那就是说，那坐下他就
耽误事不耽误事？工作时候，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你、你是记者，你看有时候写稿啊，你关照搁那儿，工作当然不关照，都没法关照。
哦，那坐下的他那个状态，一个是打妄想，一个是不打妄想的状态，还有一个是工作的状态，一般是基本是这三个状态。就
工作时候不管妄想不妄想了，那你把工作也当成妄想，那不就没法工作了。
哦，对，我一直就是这一块，我这个问题没解决，就是工作的时候他是这个状态。
工作时候不考虑不考虑关照的事，不要想关照的事。
哦，
你只管工作吧。
行，好的，那谢谢齐老师。
齐老师好，师兄好。
好，
哎，我是第一次听这个直接回答问题是吧？嗯。我这边是那个杨师兄推荐的，我在他的指导下打了这个莲花这个初步的这个坐，我们几个打就是练太极拳的在一起，经常他们分享，就是我看到他们的一些改变哈，他们分享思想上的情绪上的是吧，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变化。就是我自己打坐啊，也证到一些就是清净啊，比以前就是跟那个安住，这一次啊就是对于这个新中心法，就是他说打两个小时吧，以前我就听杨师兄说了，我就担心我家里头就是有事，就是。不能，就是不能做完哈，就这个事情有些担心，后来就是那怎么说啊，他们说一定发大愿嘛，我就把这个放下了。放下了就是我就问，如果就是在做有急事的话，比如说做了一个半小时，是需要重新做哈，这一天之内是从头开始做是吧，再把它补上。
不存在补的问题。
哦，
每做不得少于两小时，一千做内不得隔日不休，这很容易听懂的。
哦，我知道这个事儿，我家里要照顾家人，他有时候会可能。
那你没有条件打坐，有条件就是的。
哦，
你没条件那就算了。
哦。
因为条件打坐，这也没法勉强啊。
啊，就是他这不是，他是就是不是说每天都那样啊？他是可能说万一啊，就是那谁的家里也可能都突然发现这意外事情，那都不能。
任何意外都不能耽误打坐。
哦，我明白了。
当然，打不打坐是你个人的自由，断不断坐也是你个人的自由。当然。
明白了。就是断头，我明白了，想起了断头不断坐，明白了。嗯。
咱们一般都是安排在大家都还在休息的时间打坐，这样的话，这个时间就有保证了，不会被打扰。
嗯，是的，我就说在那个时间上是吧，更安排的更妥善一些。
为什么要说早起打坐着？早起那时候没人找你，那时候你比如说四点到六点这一段时间没人找，这不受干扰，这最好的时间。
是的，我正在安排说，就是他们有两个人都说都是早起，他说早起，因为就比平时早起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嗯，明白了，谢谢老师，暂时没有问题了。
如果将现实世界所遇到的一切困难都关照为道场，是否就能如王香禄上师所说的 冤家一起到，庄严耻道场。孔子说我欲人，斯人至矣，能否有
什么联系的呀？实际上我想说啥了，我没说，你挺会打妄想的，我想说这个事有什么用啊，这样说有啥用啊，他是或者不是都有什么用处吗？是了就怎么了，不是就怎么了。